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很感恩再一次可以翻开神的话。我们创世纪呢进行到第30章，创世纪总共50章的内容，我们现在到了1/5。那雅各的故事呢也越来越精彩。那我们就今天我们要查考第30章的内容，内容虽然有点多，而且也比较离奇啊，所以这是在旧约当中一个比较经典的部分，很多人都有很多的疑问。我们先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看到雅各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一家利亚、拉结、拉班，包括他们的众儿女，他们在你面前，他们所行的乃人所行的，有好有坏，有敬虔的也有假敬虔的，有口是心非的也有真情实意的。主，我们看到这一切在争夺的都是价值，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我们求主你将我们今天的我们翻开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眼目可以再次转向你，从您那里得着我们终极的价值。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的29章，那我们看到呢，在巴旦亚兰的井边，雅各呢与拉结相遇。那后来又在婚约的事情上，雅各和拉班相欺，拉班用诡计将利亚和拉结同时许配给雅各，为了赚取高昂的聘礼。而之后呢，雅各偏爱拉结，恨恶利亚，从而家庭内部的纷争，这个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导致利亚和拉结的相争，从相遇到相欺到相争。而今天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作者继续来描述这个家庭矛盾的演化，他从两个方面描述的，而且这两个方面呢都是关乎于雅各的产业，雅各的产业。那也关系到神在伯特利对他的赐福和应许。那一方面是关乎于他什么产业呢？就是关乎于他的后代，关乎于他的后裔。那另一方面呢，关乎于他们什么产业呢？是关乎于他的财产，他的羊群。那在这一段，利亚呢用蜂茄啊，刚才纠正一下，不是蜂家啊，是蜂茄啊，这个字念茄，茄子的茄。那作为价值，要来换取与雅各同房的机会。而同一时间，在下半段，我们看到拉班用羊群作为价值，要从雅各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更多获利的机会。所以我们管它叫做价值之争，价值之争。两个段落全部都是关于价值的。首先在1-3节，我们从上一章的结尾看到利亚生育的4个儿子，尤其是在她的名字上面，在她给他们起名上面，是多么的渴望赢得丈夫的爱。而利亚试图用她的生育的能力来赢回丈夫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最终是失败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拉结没有生育的能力，那这是在30章一开始发生的这一幕，他因为自己不生育而嫉妒他姐姐。我们看到这姐妹俩，她们一个拥有丈夫的爱，一个拥有丈夫的儿子，但她们却都彼此渴望对方所拥有的，她们不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但都渴望对方所拥有的那样东西，渴望自己没有的。我们人好像都是这样的。拉结嫉妒姐姐生育的能力，从而向丈夫雅各抱怨，而雅各呢却以生气的口吻来回答拉结。他认为生养儿女是出于上帝的，是出于神的，这不是人能够控制的，人只能做人的部分，但真正是否能够怀孕，是否能够有后裔，是神所赐的。因为雅各晓得他在神学上他是知道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和他的哥哥就是神所赐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母亲他的父母是不能生育的，直到他们年长的时候从神那里求来的，才有了他和他的哥哥。他一定也听他父亲讲过他爷爷亚伯拉罕是怎样得到他的父亲以撒的，所以据他所知，他很清楚地知道神做事的法则是靠着神而不是靠着人的努力。所以如果这个家族有什么特点，那就一定是这个家族的生育能力不是来自于人的，而是来自于神的，一定是出于神的主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所以雅各也很无奈，因为不能生育的问题啊，这个问题肯定不在他，因为有旁边的利亚已经为他生育了四个儿子，所以问题肯定不在他的身上。那拉结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可能不是来自于雅各的神学教育，也不是生理教育或者是事实的证明，而更多的可能需要的是来自丈夫的理解和聆听。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很快的对事情做出判断，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回答就是得体的，即便我们说的话是对的，也不代表我们那个时候的反应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有的时候我们的回答往往合理但不合情。所以拉结就提出他要他的婢女毕拉与雅各同房，替他生孩子。经文里面说生子在我膝下，那这个原文直译过来呢，就是让他生孩子放到我的膝盖上，放到我的膝上，就是养在我的膝上，这是一个当时比较普遍的收养的一个说法。那说这样呢，我就能得孩子，得孩子在原文当中是使我被建立，这样我能够建立家庭，这样我才能够得到我人生终极的满足。当我有儿女的时候，我的人生的价值才真正的被满足。而这也恰恰想到当初萨拉不生育的时候也向丈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对吗？在创世纪第十六章，萨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 我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被建立。什么叫被建立？就是得孩子。什么叫得孩子？就是被建立。但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从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并不是上帝要完成他应许的方式，是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想要得到原本上帝就应许要赐给他的福分，这造成后来他们家庭之中甚至是国度的纷争。但就如他祖父亚伯拉罕一样，雅各也听从了他妻子的话，选择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为他的妻子立后，与婢女与毕拉这位使女呢生了两个儿子。而这两个儿子呢，就如当初拉结所说的，都归拉结，所以至于呢拉结有了命名权，他有权利去给这两个孩子起名字，不是毕拉给他们起名字，不是这个妾给他起名字，甚至我们看到整个十二个孩子其实他们的名字几乎都不是雅各取的，全部都是由妈妈取的，这是很奇怪的，因为在中东的传统当中都是父亲给儿子命名，而这里呢我们看到都是母亲，因为儿子在他们这个家中成为了他们姐妹之间争夺权力追求自己幸福的筹码，成为了他们的价值。所以从使女所生的儿子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到有拉结，拉结按照他使女毕拉所生的这两个儿子，一个叫但，但的意思呢就是深渊，他说好像神为我平反，好像我有冤屈，然后神终于昭雪了我的这个冤屈，于是他用他公义的审判，他的申诉上达天听。第二个儿子叫拿弗他利，意思是相争，这个名字起得好啊。那他说我与姐姐大大的相争并且得胜。 那其实这个大大的象征呢，在原文当中是神的名字 Elohim， 所以如果直译过来的话，他其实在说我以神的象征与我姐姐相争，并且得胜。我与神的争斗，我以神的能力与我姐姐相争。我们看到他在说一个很敬虔的话，对不对？他给这两个孩子起的名字都是非常的敬虔的，都说是神秉行他的公义，都说是神在他这一边保护他，为他相争。那我们看到他的目的，他的动机都是自私的。我们不可以用一个属灵的话来去伪装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的相争，他说的深渊，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感觉，这并不是神为他所预备的。但不管如何，他对于这两次得到孩子的事呢，他都认为是神所赐的。这也印证了他之前他同意他丈夫雅各所说的那生育的事呢，是在乎耶和华。那结果另外一边呢，利亚看见了，对不对？也不甘示弱。那利亚自己已经停止生育了，他也没有生育的能力了，虽然他前面已经有四个儿子。那他看妹妹靠着使女生孩子归到他的名下，于是他也效法他妹妹的样子，把他的使女希帕也给雅各为妾，并且从他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加德，就是幸运的意思，另一个叫雅舍，就是有福的意思。那幸运跟有福呢，好像是很好的寓意，又幸运又有福。于是呢，利亚靠着这他自己使女的两个儿子成功了扳平了比分，现在是2-2，对吗？但其实利亚还是赢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头先他自己还有四个儿子，所以实际的比分是6-4，6-2，而不是2-2。那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个特殊的情况，在收割麦子的时候，利亚所生的长子吕便意外的捡到了风茄，这种植物也叫曼陀罗，大概长这个样子。那在希伯来文呢，这被称作爱情果，也是有多情的意思。那当时希伯来人很可能呢，把这样的植物跟人的性欲包括它的生殖能力都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根部，它的根部仿佛有人的形状，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吃的这个人参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对于风茄的这个传说就非常多了，因为它的根部有这样的一个人的形状，说它可以保平安呢，还说它能防火防盗啊，还有为了提高价格啊，当初有一批的人专门种植风茄，那种植风茄的时候，为了保密，为了这个商业机密，就说呢，风茄是具有灵性的，不可以随便拔的，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风茄拔出来的时候，它会有一声惨叫，听到的人立马中毒，然后就死去了。就为了抬高这个风茄的价格。但在创世纪第30章呢，我们看到拉杰他所求利亚儿子所捡到的风茄，应该不是出于其他的这些目的，不是为了防火防盗，而是为了什么？为了他生育的能力。因为他迷信这样的风茄可以让人生育，所以就提出这个要求。但提出这个要求以后，利亚怎么回应呢？断然拒绝，而且甚至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现在又要夺我儿子的风茄吗？那很显然，在利亚停止生育之后，雅各一定是常常陪伴拉杰的，而忽略了利亚，冷落了他。而且现在拉杰反倒过来向他索要这种稀罕的植物，让他更加的恼火。那拉杰呢，也能理解利亚的愤怒，所以呢，就提出了一项交易。什么交易？拿姐姐的风茄换与丈夫雅各同寝的机会。那这看似是一场公平的交易，对吗？两个女人都可以从中拿到自己最渴望的东西。利亚要得到雅各的爱，而拉杰呢，要得到孩子。那他就专注在这个风茄能够给他提供的机会上面。但其实结果如何呢？我们看到这次交易，这样的交换 根本没有给两个女人带来他们想要的东西。利亚并没有因此就达到了她跟她丈夫雅各像她丈夫跟她妹妹拉结那样的一个亲密的程度。而换来的风茄有没有让拉结生育呢？也没有。反倒是换了风茄的以后，利亚怀孕了，并不是拉结。这两个女人都在试图交易一件不能被交易的事情。利亚要的爱和拉结要的生育能力都是不可被交换的。那雅各回来后，经文描述利亚就迫不及待地迎上去，说他用风茄把雅各顾下了。顾这个词用得很妙，因为这个词呢，一般是描述一个人他提供了一个服务，或者说做了一个工作而获得的报酬，对吗？那这个词呢，也为下面雅各和拉班在商议工价的讨论当中埋下了伏笔。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叹息的画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作为妻子的利亚，她不择手段地想要得到丈夫的眷爱，但无论她用什么样的方法，也不能让雅各回心转意。而雅各呢，则成为两个女人商议溢价的商品，好像猪肉一样来回卖来卖去，成为了货物。我不知道雅各听到自己被一些风茄等价交换之后会作何感想。在这个家，他更像是一个奴隶，而不像是一个家主。白天被岳父拉班使唤，到晚上回来的时候被拉班的两个女儿来回的调遣。但我们又看到，这时雅各似乎不再像之前他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么有主见。之前他抢夺他哥哥的祝福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有野心，好像一匹不能驯服的野马。但是慢慢的，在巴旦亚兰的这十几年已经消磨了他的骄傲，已经磨平了他好胜之心。他好像不再是一个试图掌管命运的人，现在变得极其的消极，任凭身边人的摆布。而我们刚才提到，这个交易的结果也是极其讽刺的。这两个女人，她们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风茄没有帮助拉结怀孕，反倒是失去风茄的利亚，利用了这一晚上就再次怀孕了。这个家庭的闹剧演到这里，上帝再一次出手干预，好像要告诉拉结不要依靠迷信的风茄，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达成你要的目的，要依靠神。而利亚呢，虽然用工价雇佣了雅各的身体，但却无法用工价去买来她丈夫的心。于是她给她孩子起名叫以撒迦，就是价值的意思。他误以为是因为上帝看到他把使女也给了雅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牺牲，所以呢，上帝看到了这个价值，所以就奖励他。但其实不然，我们看到这仍然是上帝的恩典在眷顾利亚，他看到这女人的苦情，所以赐给他儿女来安慰他。但也因着这个呢，利亚继续的生孩子，利亚恢复了生育能力，所以至少呢，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雅各把他的时间更平均的分配给两个妻子。那利亚又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一个女，儿子呢叫希伯伦，他说这是上帝赐给他的好礼物。那我丈夫呢，这样我丈夫必与我同住。那希伯伦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呢是同住，另外一个含义呢是高举或者是尊荣。那利亚的期待是什么？他说，我给你生了六个儿子，你现在应该像一个丈夫荣耀他妻子一样与我同住了吧。你是否现在有了六个儿子，你是否可以把我高举了呢？举过我的妹妹拉结。而我们知道，利亚这种想用后裔来获得雅各的爱的努力终将会失败。之后他又生了一个女儿，起名叫底娜。那这个名字呢，跟之前拉结的使女毕拉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说好像在归属意义上 拉结的那个但儿子，但的名字是相同的，是但的这个名字的女性的词汇，也是伸冤，也是公平的意思。而这时呢，雅各从上帝那里领受应许，到了最高潮。最高潮是什么呢？那就是拉结终于怀孕了。拉结终于怀孕了。那在22节这样的一个形容，跟多年前在我们上一章，虽然是实际在经文当中过了很久，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呢，仅仅就是上一章29章的内容。神对利亚的眷顾极其相似，神顾念拉结就应允了他的祈求，这很明显不是因为之前那些风茄奏效了，不是因为那些风茄让他能够开始生育了，是因为他转向神，相信只有神能掌管生育的能力，所以神应允了他的祈求，应允了他的祈求。他没有再去祈求风茄了，他没有再去依赖他靠着使女而生的那些儿子了，他专心求告神。拉结的经历很像我们信神的人必修的功课。有时当我们等待应许的成就，我们会迫不及待的想要帮助神去完成他要给我们的祝福，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用我们自己的时间去抢夺那原本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拉结先是用他的使女为他代孕，后来呢，又迷信风茄，那这都是很符合人性的。我们人也常常是病急乱投医，我们相信这世界的法则，我们会寻求人的帮助。但其实在任何的一个等候的状态下，这都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是美善的，如果我们不相信他是守约施慈爱的，我们就会转向这世界的方法而去达成我们的目的。而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神就不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主权交给他。只有当拉结回转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时候，神就纪念他。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拉结的信心被坚定。于是他给孩子起名叫约瑟，他说了两句话，那这两句话呢，有两个主要的动词，这两个主要动词正好是互相彼此为反义的，一个是除去，一个是添加，正好相反。他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并且求神再添加一个儿子。约瑟的意思是加增添加。那这就是雅各这个婚姻一开始的写照，前面的十几年充满了争论，彼此的埋怨，彼此的嫉妒。拉结没有孩子，利亚没有爱，而雅各呢，好像天平当中的筹码，又或者像我们秤杆上的那个秤砣，来回的摇来摇去，成为两个人争夺的对象。他的时间，他的精力，他的能力，他的注意力，都在这两姐妹的争夺之中被耗尽。那不仅他自己成为两个人的筹码，就连他们的使女，他们的孩子们，都成为了竞争的手段。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很多有可能我们想要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得到自己满足的地方，我们会苦苦的去追求。可能我不是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于是我不断的去寻求更好的，更适合我的行业的跳板，又或者我的家人不让我很满意，于是我就在外面，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来去满足我家人没有办法带给我的那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用世界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用人的手段来寻找幸福。但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就像我们在歌里唱的，我们应当等候神，我们应当等待神的介入，因为神不会忘记我们。纵然人会忘记他吃奶的孩子，神也不会忘记我们。他知道我们的痛苦，知道我们的经历，知道我们人生当中的软弱，他看见我们每一滴的眼泪，但是他要我们去转向他，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段来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因为神清楚地知道，那些不能给我们终极的满足， 它不能够界定我们终极的价值。最后，无论是利亚还是拉杰，他们的竞争，他们的努力都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反而只是一次一次的带给这个家庭伤害。但我们也看到，就在这样的一个严重分裂的家庭当中，就在这样一个出现无比的争端的家庭当中，神却选择使用这样的一个家庭，诞生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祖先。通过他们，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又迈进了一步。这再一次表明，人类救赎的希望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有多强，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神在我们中间所做的。在拉杰生了约瑟之后，我们来到了第二段。这个时候雅各看到时机成熟，他最爱的妻子已经生下儿子，那么雅各对家的所有的渴望都重新被唤醒，他在巴旦亚兰逗留的目的已经实现了。当时按照他父亲的指示，他要从拉班的女儿们那里娶一个妻子，现在娶了两个，要按照应许生一个儿子，现在有了11个。那现在呢，神在伯特利向他显现，并且应许，当时我们谈到应许了4件事情，现在已经实行了2件。那接下来呢，就是返回到他所出生的地方，并且让他的后裔在那里得到土地。那时机已经成熟，因为他这一路走来，上帝已经保护了他，并且在他充满诡诈的这样的一个舅舅的手底下仍然保护了他，而且与他同在，并且赐给他后裔。雅各明白上帝的旨意，并且相信神的信实，但呢，他自己也有主动性，他愿意为自己的使命去负责，来开始下一步的计划。那么这就代表他需要和他一样精明、善于欺骗的舅舅拉班再一次一决高下。他之前在娶妻的事情上已经败给了拉班一次了，现在比分是1-0，他输一局。那么现在再一次要面对他的岳父，他该如何行呢？于是他去拉班那里说，请打发我走，叫我回到我本乡本土去，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那这里他特别提到我的本乡本土，就是意味着他仍然记得神对他的应许，他要回到他出来的地方，回到那里去，要承受那里的地土，这才是神的应许。他的故乡不是巴旦亚兰，而是神应许给他的地方。但是呢，拉班却执意要雅各留下。为什么呢？他说，我算定耶和华赏赐于我是因为你的缘故。在这里拉班尽显他的贪婪，雅各已经为他争取到的这些财富他不觉得满足，反而要求更多，所以他再一次邀请雅各，我们来谈一笔生意，我们来议价，你来提出公价。毕竟上一次在雅各提出公价之后，拉班从雅各身上着实大赚了一笔，所以这一次呢，也毫不犹豫说，你先来报价，你说你要的报酬我必给你。那首先呢，雅各提到他为拉班服侍的成果，在照管他的羊群和牲畜的这些年里，拉班因着雅各的到来而越发的兴旺，这是有目共睹的。而雅各也清楚，这并非他自己的功劳，他没有把荣耀归给自己。他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不是因为我到了哪里哪里就有祝福，而是因为耶和华与我同在，所以才有的祝福。而现今雅各除了他妻子和儿女以外并无分文，他也需要能够为他的家庭提供稳定的收入，他也要为自己兴家立业。而这时拉班的态度好像已经转变了，也许他知道无论雅各提什么样的要求，他都有能力从雅各所提的这个要求当中把它转变成为自己得利的机会，所以他 骄傲了，他大意了。所以他说请你定工价我就给你。那雅各呢，不但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甚至是他的要求少得过分。他没有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要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这绵羊中有点有斑且黑色的，并且山羊中有斑有点的。那这样的工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价呢？其实是非常的微薄，甚至说可以是了胜于无。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在羊群当中比较稀少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的变异，所以发生的几率呢非常小。当时山羊通常是全黑的，绵羊呢通常是全白的，所以要在这两个羊群当中找到有斑点的，并且在全白的绵羊当中挑出黑色的绵羊来，那这是很容易的，因为就那么多。而且雅各呢还允许拉班提前把所有已经有斑点的这些羊全部都挑出来，而雅各所放的就是拉班的羊群当中没有瑕疵的、没有花纹的这些的羊。所以雅各手上所拥有的资源仅剩了什么呢？只能是这些全白的这些的绵羊，或者是全黑的山羊，他们在配对。那能生出来带斑点的那就少得可怜，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杂色的羊。那对于这样少得可怜的要求，拉班自然是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因为这是太赚了。事实上呢，要以这种方式去培养出一个像样的羊群又是非常困难的。在后面的章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因为那个时候放羊的工作其实也包含着风险，因为会有野兽去抓住羊，在羊群当中去叼走羊，所以呢每个羊的数目是不断的在改变的，也有可能那时期野兽特别的猖狂，所以呢你的羊群的数目是减少的。那么如果说拉班羊群的数目减少，从哪里补缺呢？那当然就从雅各的羊群里补缺。所以很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有斑点的羊群的生育率还不够填补这个羊群损失的这个空缺。那很可能呢，雅各到了最后不但没有任何自己的财产，反而会欠一屁股债，拖欠拉班那些丢失的羊群，这是很糟糕的事情。那尽管这个工价已经非常合理，但拉班呢还是不放心，他就亲自去挑选了所有有纹的、有斑的和有点的公山羊和母山羊，还有黑色的绵羊，都交给他的儿子们管理，跟他自己的羊群分开来，把这些羊群呢跟雅各要牧养的那些羊群相隔三天的路程。这样呢不但确保雅各无法偷羊，而且也确保雅各没有办法用有种的这些有种羊来去培育他需要的那些有斑点的。因为雅各可以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可以把一些的这些的公羊啊给偷过来，然后呢跟自己羊群里的拉班羊群里的这些母羊交配之后，然后再送回去。那这样的话呢，生下来的照样可以是有斑点的，但因为有三天阻隔三天的路程呢，他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现在手里剩一批完全纯色的没有杂色的羊群，与任何有斑点的羊群呢相隔三天的路程。那这样呢他就被拉班限制了他的财产，甚至呢有可能雅各因此就需要为拉班放牧一辈子。但雅各有自己的计划，我们看到他计划是什么呢？他就拿杨树、杏树和枫树的嫩枝把皮剥成条纹，然后把这些枝子呢对着羊群插到他们的饮水的水槽里，让他们交配的时候看着这有条纹的枝子，那产下的羊呢就有纹、有斑、有点。而且他还小心地把这两种羊群分开，用基因选择的办法来去让强壮的去配合，这样的话产下的全部都是有斑点的，那瘦弱的时候配合的这些羊群呢它就不插枝子，它就没有斑点。那这样呢这些有花纹的羊群就成为了最健康最强壮的那一批。那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看起来当然非常奇怪， 甚至呢也是富有迷信的色彩。而且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如果按照它自然的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轮回，一般呢在当时据记载，每一年羊群的这个交配的次数呢是两次啊，它分两个季度，所以有一个强壮的是在春天，有一个弱小的或者说瘦弱的是在秋天。所以春天的时候一年一次，那它做这样的举动，那生下来的这些有条纹的羊呢仍然是非常的稀少的，它不可能在六年之间就为自己积攒很多的羊。那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雅各的一种比较迷信的举动，而真正赏赐与他产业的，真正让这些有条纹的羊生出来的生育的能力，那个主权在谁的手里呢？在上帝的手里。当他定义要赐福给雅各，要让他拥有他所应许给他的产业的时候，他就让羊群生出有斑有点有条纹的来。这是神的作为，而不是雅各插枝子的那个功用。同样的，就好像之前拉结要依赖风茄，但是没有用。那现在雅各要依赖这个枝子，它有用，最后的结果掌握在神的手里，而不是在人的手里。而他从他自己在31章对他妻子所说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雅各承认他自己的行为其实不是让他最终拥有那个巨大财富的有效行为。在31章的7到9节这样说，你们的父亲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这是真正雅各壮大的原因，这是真正雅各富足的原因。任何的时候，当拉班要去改他的工价，他一看有斑的多了，那他就对雅各说，那这样好了，有点的那些归你，有斑的还要归我。于是下一个季度所有羊生的全部都有点，那拉班再看有点的太多了，那这样好了，有斑的归你，有点的再归我。于是怎么样，下一个季度生的全部都是有斑。是神与他作对，是神要赐福给雅各，人是不能做什么事情的。是耶和华眷顾他，不容许他的岳父拉班害他，从而将任何拉班应许的产业都归给了雅各。只要拉班应许有点的，那有点的就增多，只要答应有纹的，那羊群所生的有纹的就增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回合的较量当中，老奸巨猾的拉班最终不是栽在雅各的手里，而是栽在万军之耶和华雅各所侍奉的神手里。只有他掌管生育，只有他是公义的，他在拉班和雅各当中施行审判，为雅各伸冤。并且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应许雅各的他一定会完成。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拉班很可能他自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我们可以想一下，当初如果拉班慷慨的要把羊群分给雅各，要把他的产业赐给雅各，他并不说有斑的还是有点的，并不说是山羊还是绵羊，并不说是公的还是母的，他说我所有的我都给你十分之一。假设他是这样的一个规则的话，那我们可以想象他整个的羊群都会增多，对吗？只要他愿意慷慨给出他羊群的一部分，其实他要所得到的收益要远比他这样用算计要得来的更多。耶和华会通过雅各的手给他带来更多的收益，要远比他自己筹划的那些羊群要多得多。我们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人用自己的方法去寻求满足，去寻求财富，而最终落坑。拉班自己为自己挖的坑，自己反倒掉进去了。反观雅各这一边，他一开始来到巴旦亚兰的时候没有什么财产， 甚至连像样的聘礼都拿不出来，而且被拉班欺骗，为了他不想要的妻子，白白的额外的服侍了拉班七年。那而这也导致了他之后很多家庭的矛盾，在利亚和拉结的冲突当中来回摇摆，甚至被当作货物用一些风茄被交换。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通过他试图得到自己以为的成功，都在得到自己以为的人生的幸福。他变成了那个筹码，他变成了人所利用的价值。当人看到雅各的时候，只看到了他能够被利用的价值，没有看到他自身的作为人的价值。但即便在这样困境当中，如果我们现今盘点雅各所拥有的，我们就知道神是多么的恩待他。至今为止，他有12个孩子，11个男孩，1个女孩。他又得了许多的羊群，并且有能力用这些羊群去换取仆婢、骆驼和驴。他已经不再是两手空空，而是家大业大。他经历了20年的辛苦，但神保守他，看顾他。按照他之前在伯特利给他的应许，赐给他庞大且繁荣的家庭，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祝福，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收获，都会是徒劳。神不能被人的欺骗而拦阻，不会因为人的迷信而被阻隔，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停止他的恩典与赐福。这段故事以人的生育开始，以羊的生育结束。那我们在雅各家这样的一个价值之争当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神是施恩典、赐怜悯的神，他眷顾利亚，也眷顾拉结，不是靠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努力。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的努力若不是出于对神的权柄和能力的顺服，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我们从他们身上应当学习如何仰望神，如何等候他，如何相信他的应许，等待他的时间，从而得到他所赐给我们的福分。那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抢夺，我们人生当中的真正的价值不是靠自己努力而换来的。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人会有这样的倾向，只要我拥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人们就会认可我，只要我建立了这样一个家庭，人们就会接纳我，只要我对朋友付上这样的心力，人就会认可我。无论我们对爱情、对亲情、对友情、对这些的追求有多么上心，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幸福不是来自于这些，而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自己的价值，我们不要用错误的方式来去换取神要给我们那最好的东西。那第二呢，真正的价值是神赋予我们的。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价值是神用耶稣基督将我们等价交换，是他对我们的救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跟他等价交换的。如果天平的一边是耶稣，那我们在另外一边放什么样的东西都不可能平衡的，都不可能相等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信靠他，投靠在他的恩典之下。就好像罗马书第四章所说的，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世人真正的价值其实原本不值一提的。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我们原本是廉价的，小到根本就不值一提。而耶稣基督他身为神的儿子，他的身份原本是无价的，而神选择用他无价的儿子换取廉价的我们。他看到我们在最终的状态，选择为我们而死，而将我们升高，将我们高举，升我们为尊荣，他看我们为宝贵。我们世人面对人生当中的价值，往往是两种反应， 一种是积极的，认为我配得，我有很高的价值，我要有很强的自信，我要有很强大的信心。只要我努力，我就会让自己变得不断的更有价值。只要我工作上面成功，我就有价值。只要我家庭和谐，儿孙满堂，我就有价值。那这是积极的一面。那人生当中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消极的一面就是没有安全感。我不配拥有任何好的东西，因为我不配，我没有价值，我一文不值，所以我就躺平了，所以我就不再追求了，所以我就破罐子破摔吧。但耶稣基督的救赎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不是世界所定的，甚至不是由我们自己来界定的，不是由他人的评价所界定的。你的价值不是靠你的努力，而是靠神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不要在这世界当中被各种的攀比，被各种其他的价值观去影响，从而出卖自己，而把自己放在唯一不变的且有神的恩典里面。在基督里，他赋予了我们无比的价值。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无价的，但你这无价之宝却被献上，当作祭物，为要挽回我们这些廉价的罪人，使我们升为高，你将我们抬举，你将我们从粪土当中抬举。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蒙你的恩才成的。求主你让我们不要再从世界的价值观当中去索取，去追求，去努力，不要再按照世界告诉我们的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而是等候你的应许，来相信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怎样赐福给雅各，你怎样保守他，领他回到你所应许他的地，怎样赐给他后裔，你今天也必赐福给你的儿女。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